一下。其实我在家庭团契里面分享的哈，分享的这几个题目，都在我的网站里面，因为这个内容的话，是我在新泽西教会的时候，我教一门教一个成人主义学，教一班是关于基督徒的生活啊，基督徒的生活。那当然要教基督徒生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教啊。那时君带过，就是说基督徒生活的那门课，对吧？他用过两个教材啊，都是穆迪的校长苏伊廷啊写的书，他用起来都用得很好啊。第一本书是怎么开始基督徒的生活，第二本书是说怎么继续基督徒的生活，而且时君用第二本书的时候，他是把那本书翻译，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他把翻译成中文，所以他去联络出版商哈。那现在是出版商是决定要出版了吗？
六月份、7月份。
7月份就出来哈，呀，我觉得是很好了。那个Dr. Sweeting 啊，他写的书我是觉得都很好，所以第一本、第二本这样如何开始做基督徒，如何做基督徒的话，继续做基督徒，两本好的书都有翻的话，那就很好。那我教这个基督徒生活的话，我就没有从那样的方式来讲啊。我跟大家讲的话是讲那个 Coulson 的那本书啊， Chuck Coulson 那本书，那本书也跟基督徒生活很有关系啊，尤其是在美国这边哈，我们生活上碰到了很多问题， Coulson 都讲得很清楚啊。那讲完 Coulson 那本书以后，我就找一些专题来讲啊。所以这个上一次聚会我讲婚姻，那今天我讲金钱哈，这些都是我在新泽西教会教这个成人主义学哈，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教的内容啊，所以都在我的网站上面。如果大家要的话，都可以到网站上面，就是都可以看到哈，可以拿到。好，那我们来看哈，今天要讲金钱啊，讲金钱。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使用金钱。我们都希望啊，能够达到我们财务上的自由，就是英文是叫 true financial freedom。我们都希望哈，就是说到我们退休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收入了哈，我们也不需要去，就是说去烦恼钱，怕钱不够用。那如何达到那个目标呢？这个就是说财务上的能够自由 financial freedom。 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不断的努力，我们会达到那个目标啊，会达到那个目标。像箴言21:5这样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就是说啊，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只要殷勤的来筹划的话，是应该，就是说应该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可以积蓄钱财是足智丰裕。那我们就说，我们通常就说一个新的家庭，一个家庭要定下这家庭财务的目标啊。家庭财务的目标的话，这个我这个也是根据就是说美国这边有基督徒写这些书哈，来帮助基督徒哈，怎么能够在财务上面能够处理得好，能够不要像一般美国人那乱用钱啊。所以有那样的书在那里哈，这些写书的人就说一步一步的要达到这目标，叫做 money map 啊，就说关于处理金钱的一个地图啊，一步一步的来做。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用钱的计划。 家庭要有预算，而且第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还是我们看起来是相当低的哈。他说要存1000块钱做紧急用。啊，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没有问题啊，尤其我们教会的人大概应该都没有问题。那现在就说这一点的话，一般美国人的话哈，就说有些美国人他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哈，他们想都没有想到存钱，所以这个对他们说来的话是一个起码的第一个目标。用钱要有计划，要有预算，而且要存到1000块钱啊，做紧急用，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第二目标，你第一个目标达到之后，要第二目标付清所有信用卡的债，然后存钱存多一点，要存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这是第二个目标啊。这第二个目标，当然我想可能我们呀，我们就是我想我们中国人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习惯，你用信用卡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月下来就全部把它付清嘛哈，我们大概都不会去付这个信用卡的啊利息啊。但是美国人是一般说的美国人是呀，就是说他们信用卡是就是说是借很多钱，然后他们又付那么高的利息，所以这个要教他们美国人，即使基督徒的话也跟一般美国人都一样，所以他教他们说信用卡不要负债，然后你要存一个月的生活费用。第三个目标，你要付清所有的消费方面的债，像你买车子的话你也不要欠债啊，然后学费贷款的话你也就说能够还就尽量快就还掉，而且要达到说要存3个月的生活需用啊，就说这个是就是对一些美国人的话这是越来越高的目标了啊。现在就是说你车子不要欠钱啊，不要车子，因为你如果车子贷款你要付利息哈，学费贷款你还要付利息，付利息是划不来的事情，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欠钱啊。等一下我引一句圣经的经节让大家知道。第四目标就是说要开始存款买房子买汽车之用，而且要开始为退休来存款，要开始为小孩的教育存款，要开始为开创自己的事业来存款啊，这是第四个目标，一个一个目标的上去。第四目标是那样。第五个目标的话是你就要买房子了哈，买房子的话就开始就说房屋贷款，房屋贷款的话你能够啊，多付就多付还房屋贷款，而且开始做个人家庭的投资，你应该开始有钱剩下来的，这投资方面你要开始有投资，有要有一些投资。第六目标就是说你房子的贷款全部付清了，然后小孩的教育的存款达到目标了，然后要为自己写下遗嘱，有处理这个财产的计划啊，就是说假如万一一发生意外的话你财产怎么处理的话，你要有处理财产的计划都写得清清楚楚，遗嘱里面写得清楚。第七个目标的话就是说你存款退休存款达到目标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退休年龄到的话就可以退休了，可以自由的使用我们的时间跟金钱哈。就退休时候当然就是说时间不需要给公司了哈，那自由使用我们自己的时间跟金钱，所以这个是所谓 money map 第一个目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哈，有这样七个目标一步一步的爬上去哈。这个是教导一些美国人哈，甚至一些美国的基督徒 要教导他们这一步一步要达到，就是说他们这个啊所谓财务上的自由啊 financial freedom。所以就说现在就是说哈，我们要知道自己已经到达到了哪个目标，达到哪个目标的话，继续完成下面的一个目标，继续完成更高的一个目标。如果你完成了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那你就要努力的完成第三个目标啊。第三目标就是说，余款存到三个月的生活去用。啊，那开始要付清车子的贷款啊，车子贷款。然后就是说，假如在这些过程上面碰到困难的话，就说不要放弃哈，要努力前进。呀，这些这些财务的问题的话，有时候呀，有时候。一般美国人的话，常常都有问题的，就说这个就是真的要教导他们，就说这个第一个目标、第二目标、第三目标的话，真的是你即使碰到困难的话不要放弃，那努力努力一步一步的达上那个目标。圣经里面有2350个经节讲到我们应该如何管理使用金钱跟财务。每次我们照圣经讲的去做的话，我们是跟主耶稣更加亲近，而且我们期望得到主的称赞啊。因为主耶稣那说了马太福音25:21说，这样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照神的话语做的话，这个是忠心是很重要的。这次下面牧师要来讲道的话，他也特别要讲这忠心的事情，要对神忠心，对神的事情忠心，对各样的事情忠心啊。所以我们对钱财的话也是圣经上有好的教导，我们照圣经上的一些教导应用到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要认真的去一步一步的达到啊，达到就是说达到不欠钱啊，不欠别人的钱的啊那样的地步。而且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这世界一切都是神的啊，神拥有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他创造的，而且一切都是他拥有的。像24:1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啊。这个我们应该有这样清楚了解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常常有的错误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有的错误想法是说，以为我们奉献1/10之后，其他的9%是我们的了，我们可以照我们的意思随意的使用，这是错误的想法啊。我们奉献1/10后，剩下9%也不是我们的，也是神给我们的，也是神拥有的，我们只做神的管家而已。如果神拥有一切的话，我们必须使用他交给我们金钱上，我们使用他交给我们金钱的话，我们要合乎他的心意，用的要合乎他的心意。我们只是神的管家，我们必须忠心啊。这个哥林多前书4:2也是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要他忠心。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都要忠心，大事小事上都要忠心啊。因为路加福音16:10啊，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讲忠心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啊，我觉得常常啊，我们对教会的事情 不像我们对公司的事情那么忠心啊。呀，这次办这个联合布道会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有些事情的话说一些人应该管的他不管啊，有些人该来的也不来，迟到出现。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公司里面的话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就做神的工作，就说不是说比公司的亲人不重要啊，就说答应要怎么做的话就该怎么做。人在最小的事上要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我们在金钱财务的处理上面要忠心，要在上面说的家庭财务的目标上面，这 money map 上一点一点的要向前进步。只要我们愿意遵从他的旨意，神会帮助我们啊，神会帮助我们。神要我们忠心的使用我们全部的金钱，不只是说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神，我们在其他的十分之九也要照神的心意去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管理金钱，我们应该奉献一些啊，存起来一些，用一些付清我们的贷款，也使用一些，那样我们会留下一些啊。就说这个这一点都要奉献一些，奉献十分之一，存起来一些啊，用一些付清我们的贷款，使用一些，那样我们会留下一些，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啊。我们应该奉献一些，先来讲奉献一些，我们应该奉献一些，在我们付出给予的时候，我们会有真正的喜乐。啊，教会是不强迫人的，教会不强迫人啊，就说呀，我们奉献事情不强迫人，哎呀，而是要大家甘心乐意的来奉献出来啊。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三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保罗说的哈，说到这马其顿的教会，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啊。我们可以拿出来了哈，这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爱心啊，要有爱心呀。就说有时候拿钱跟也愿意拿钱出来，也不见得就说就表示这个人是啊真的有爱心，因为圣经讲的爱是很特别的哈啊。圣经讲的爱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讲的爱，我们对人的态度啊，这些都是包括在爱里面。所以那个地方是保罗还特别那样讲了，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我很愿意把钱拿出来，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啊！就是我们甚至拿钱，拿很多钱周济穷人，但是心里面没有那种爱的时候，仍然是，就是说，仍然是没有益处。而且舍己身叫人焚烧，我想这个可以说是，啊，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的话，这是说真的愿意革命了啊！就算连自己的命也送掉没关系，不过就说有时候革命的话你也革别人的命啊，这也不是爱心的表现。所以这个哎呀，就说有时候舍己身叫人焚烧的话并不见得是爱，所以有时候你全部把钱拿出来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爱。假如你平常你对家里人的话，你没有那种就是说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话，那钱拿出来也不代表这个人有爱心的啊。那我们要以爱主耶稣的心来奉献，我们对主感恩，所以我们奉献。旧约里面奉献的标准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啊，是旧约里面十分之一给圣殿给教会 而且马拉基书三章八跟第九节，八跟九节这样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面，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这在马拉基书有那样的说哈，就是呀，这神是跟我们说，这十分之一是我们应该要还给神的啊，是我们应该供物来供给神的。那旧约是那样的规定呢、啊？旧约规定呢，有人还解释说，这十分之一并不见得只是十分之一，在某些场合的话，还需要更多的奉献。新约的时代，神的恩典更大了。那十分之一的奉献是我们的起点啊，我们至少十分之一的奉献。如果神祝福我们的话，我们可以给的更多。因为主耶稣也是讲到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讲到法利赛人是说他们注重十一奉献，但他们忘记更重要的事情。那耶稣也这样说，更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注意，但是那十一奉献事情你也应该行的啊。新约没有，有人说新约没有说十一奉献，明明耶稣那样说了哈、啊。这个我想，如果有人说新约没有说十一奉献的话，那真的是错误的说法。十一奉献包括我们对神的工作的奉献，里面当然对自己的教会要占这个一部分，而且可以占大部分。我们如何可以确定自己有十一奉献呢？如何确定自己有十一奉献呢？我说一个方法可以这样哈。最近不是大家报税了吗？啊，报税的话，你应该填的那个税表，填税表。Page one 最下面那一行，不是就是你的一年的所得吗？然后我想大家都是 itemized deduction， 是 itemized 的话，你当然有 charity， 是不是？你看你的 charity 有没有你这下面那一行的，就是说 gross income 的十分之一啊。你如果是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上的话，那你是达到十分之一的。如果没有到十分之一的话，那是没有达到十分之一啊。所以我相信那样的算法是蛮好的啊，那样的算法是蛮好的。这十一奉献其实哈，所有的人都需要十一奉献。我在新泽西哈，新泽西的时候，我去一个华人办的神学院去教课，啊，这个华人办的神学院是、中国人嘛，他们读神学好像他们是准备将来做牧师，那我就跟他们说啊，即使做牧师之后，你的收入也是要十分之一做奉献，啊，他们觉得很 surprise。啊，他们说是，做牧师的话就做神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十分之一奉献。那我就跟他们说，他们这样想法是完全错误，啊，完全错误。因为我们在美国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啊，毕业的时候都有这些毕业学生来，就说来谈一下，啊，谈一下就是说开始做牧师的时候，教会给的薪水大概应该是怎么样情况哈，啊之类的。也特别强调，就是说做牧师的话你还是要十分之一奉献，拿十分之一自己留起来，你用的话就用了十分之八啊，所以十分之八十啊，十分之八。所以就是说这不是说一个人做神的仆人啊，全时间做神的仆人就可以不十一奉献的哈、啊、不是，没有这样的说法啊，是大家这个 income 里面都需要十一奉献的。那所以这个是要奉献一些。 存起来一些，存起来一些啊，存起来一些。我想我们华人大家都没有问题哈，我们大概存起来是存的很多哈。我想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啊，但是美国人说来的话哈，存的少。在美国一般人没有积蓄的习惯，一般人没有积蓄的习惯。1992年的话，每年平均的积蓄的话是总收入的7.3%。这整个美国的统计，总收入7.3%，他们才积蓄起来。那是1992年呢，2008年的话，没有到7.3%哦。统就说有这个数据下来，统计数据的话说，他们存下来的积蓄下来1.1%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算是啊，他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而且没有钱的话，他们贷款去买东西。圣经上鼓励我们要积蓄的，是不是？箴言21:20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谁得来谁吞下。”箴言30:24-25，地上有四种小物，却胜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夏天就预备它冬天的粮食，所以这积蓄嘛，这积蓄。但是今天的社会是说，我要的我要马上得到满足，我不能等待。我不能为将来的需要今天牺牲一些啊，这 instant gratification 是现在的现象啊，在美国现在现象。今天我去 YMCA 去游泳啊，游完泳的话，我等师母就看一下今天的报纸。他今天报纸上说什么？说啊，现在甚至买东西哈。买东西大家都喜欢说我今天订的，就说 internet 订的东西了，今天就送到我家里来，今天就送到我家里来啊。现在有是有这样的 service 啊，有这样的 service， 你要付多一点嘛，这运费啊。所以我想 Amazon.com 的话，他说 Prime Service 的话，你可以2天之内一定得拿到。现在就说大家都是有那样的，都有那样的，就说那样的思想啊，不能等的，买东西也要马上送来哈。所以这 Prime Service 的话，大概也很多人都用哈，很多人宁可付多一点钱下去。那所以吧，所以我说我们常常就说呀，就说我觉得就说这个为将来着想啊，现在我们现在吃点苦啊，这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是到我们这一代哈，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哈。连我们的孩子，我们从小还逼他们好好读书嘛，从小读书的话也是一种就是说逼他们吃苦，将来是有益处，没有错。现在就说我们的孩子都来美国哈，都找到工作，这是从小吃苦的结果。但是就说这一代一代的话会更加美国化吧。我们的儿子的孩子的话不会像我们儿子一样哈，那么真的认真读书哈，这个愿意吃点苦，将来可以就说可以好一点。所以这个是。就说我们如果马上得到满足的话，不能等待，也不能为将来的需要今天牺牲一些的话，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嘛，就讲到就说我们要存一些起来，最好的积蓄的方法，从薪水中直接扣除。呀，这个是我想目前一般公司也都这样哈，就是说如果有 401k 的时候，马上就从你的薪水扣掉，就进去你的 401k 401k 的 account 的哈，是从薪水中直接扣除，所以我们拿到薪水的支票的话，就我们也一样啊，就是存起来是马上扣掉的话，也许拿到薪水支票的话，应该把十分之一就马上奉献给神哈，我们十分之一马上存到银行去。然后的话，我们就说奉献一些，存起来一些，然后要付清我们的贷款，我们要付清我们的债。我们刚刚读罗马书哈，罗马书13:8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不可亏欠人的话，就 no debtor to no one 啊，就说不要亏欠任何人，包括金钱啊。因为在箴言22:7说的，欠债是债主的仆人，神不要我们欠债啊。今天对美国人说来的话，常常滥用信用卡，美国一般家庭欠信用卡的债是多少呢？全国平均啊，家庭的话他欠有9300块钱。如果9300块，这个我想这个每个月的利息是很高哈，尤其信用卡利息非常高的，这个就说难怪这个真的就是对美国人说来的话，就说要他们的第一个目标、第二目标、第三、第四个目标很困难的，很困难。信用卡的公司在利息上赚了很多的钱。然后呢，有时我们会接到一些电话，叫我们去借钱，或者甚至一些 junk mail 让我们去申请信用卡。这些当然就是说啊，这就是说看你，就是说就是看你看你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他们要你申请更多信用卡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买更多的东西，你可以欠债，那他们主要要赚你的利息嘛，啊，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其实可以不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不需要接到这样的junk mail。其实哈，就是说接到一些电话，就是说生意人来就要我们买东买西的哈。我现在好像想到觉得没有个办法是说让人家不打电话进来，因为就是一般说来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报到一个 website 上面去，是 ftc.gov 然后 /do not call， 说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登记你的电话号码。我去那边登记我电话号码，我照样接到这些电话。我不晓得你的经验怎么样哈，就是说总是有人打电话来要卖你东西啊，即使我就登记说我不希望接到这些电话，他们还是打来。
那你那个 iPhone 的话，你就把那个号码给 block。
对 ，iPhone 可以 block， 加一电话就没办法哈。
对
，iPhone 你可以 block， 是。你 block 的话，因为你他打来之后你才可以 block。
没有。
但他也许
就你的 phone 就。
他也许就说他下次用不同电话再打来，
不同电话打来
你没有进来过你不能 block， 这是这样。对，
我试过一个方式还蛮有用的，
是
就是你刚才在问你的话，你可以跟他讲几句话，然后你跟他讲说请你把我的名字从你这个电话在里面拿掉，
是
这是发音的，
是
他们必须要这样说。
OK，
当然，这问题说，如果是国外打进来的，我知道，
是
减少多少？
是，一般给他讲明呢，
你就跟他讲说，对，谢谢你，但是请你把，你就讲这句话，因为他有社会录音，你讲这句话
是，
请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名单上拿掉，好像比较少一点。
是，呀，我说这些电话常常就是要你，要你花钱嘛，要你花钱嘛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能够不接到这样的电话就好一点。然后呢，就说付清我们的贷款，付清我们贷款就是说要尽早还清你的车子的贷款，车子贷款利息也高啊。然后的话，我们尽可能就说 也不一定要买新的车子啊，搞得要贷款，我们可以买半新的车子嘛啊，就说用就说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亏欠人，就不要欠债，尽量不要欠债啊，买东西的话不要欠债。那我们买车子的话，当然就开得久一点啦，不要说常常想要换新车子嘛哈、啊、新车子的话你总是必须啊，有必须多花钱下去，而且是说常常也会有一些邮件到你家，他说你可以申请 home equity loan， 就说要你借钱。我想就说我想我们圣经上是说不要亏欠人，所以借钱的事情都能够不要借就不要借。那通常是讲说唯一能够借的是什么？房子啊，唯一可以借，因为房子是那数目实在非常大哈，你可以借钱。那但是的话就是说能够房子能够借钱的这个理由在哪里？假如说就说神的话语是说你都不要亏欠人的话，房子买房子对借钱的到理由在哪里？
房子是在这其实没有欠银行钱，因为房子在这，如果他要破回去的话我房子给他就行了，其实我不欠他钱。
但是那还有一个假设啊、哦，还有一个假设，你这房子会一直这个房子的，就是说价值会一直增高。
对，这是一个假设。
呀，那是以前的情况哈。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大概是那样，但是就说我们在 Memphis 也发生过了，是不是？也就房子价钱一降下来也发生过，降下来的话，你根本就说有时候你即使卖掉也不能还钱啊，卖掉也不能还钱。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事情，就是说房子的话我们能够照神的话也做的话，其实可能尽量早一点把钱还掉就好了。所以房屋贷款如果加速还清的话是很好的，加速把这个，我们总是不要欠人家钱。虽然说我们说房屋的利息，我们利息可以报税啊，但是我们付了1000块的利息，报税的话只是说减免了250块啊，就说这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说，就说房子你要能够及时贷款还，可以早点把它还清，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亏欠人。那到这里有没有大家要补充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就讲到就是说，我们是要奉献一些，存起来一些，要付清我们贷款。啊，那所以就说这些是啊，主要是就说根据圣经的原则啊，这个就说这些人写了一些书告诉美国的基督徒啊，他们应该怎么使用他们金钱啊，应该他们使用他们金钱的方式应该跟一般的美国人不一样啊，所以这有书都有书在那边，所以我相信就是我相信我们也是可以在那些书里面能够学习到一些关于金钱的的做法。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啊？有没有补充的？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啊？张
牧师，这本书的作者有没有
这
样讲，就是说如果我的存款小于我花销的3倍的话，就意味着我花销花的太多，是不是？所以他有没有对花钱的习惯上，就根据你这个
啊、
哦，因为他不是讲了第三个目标的话，就是 哎，你要是存够3个月花销的存款在里面，这是你的目标。或者是第二个目标是1个月，那如果你的存款积不到这个程度，因为你过来以后就花多了，那说明你的花销。
他这有开始有说第4个目标，开始为退休存款嘛啊。第5个目标就是说家庭要投资嘛啊。第6个目标的话就是说，小孩的教育存款你要有嘛哈，房子贷款全部付清嘛啊，就是，就这一个一个目标的话，也是告诉你，你不能花太多钱嘛，一定要往这目标一直更好的目标走嘛啊，这样。
牧师说的是，作者是谁 ？Dave Ramsey 吗？
啊，作者是以前一个人叫 Larry Burkett。Larry Burkett 的话，他写很多这方面书哈。那我这边其实这里我这个 reference 啊，我 reference 里面有4本书，3个作者。Larry Burkett 他有一本书叫 Family Financial Workbook， 啊，另外的话 ，Ron Blue 跟 Jeremy White。写了一个叫 New Master Your Money， Master Your Money 啊，然后有 Howard Dayton 啊，他说 Free and Clear God's Roadmap to Debt Free Living， 然后他 Howard Dayton 有另外一本书叫 Your Money Map， Approved 7 Debt Guide to True Financial Freedom，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我今天讲的是，就是他讲的 money map 啊，就是说他讲的这 true financial freedom， 对呀，是啊，呀，就是说这些书都有的哈。那我们他这里又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credit information。啊，大家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免费的 credit information， 就是你自己的就是说 credit 这状况如何 ，credit score 到底多少，啊，而且有三家不同的 credit bureau 啊，美国这边的话，它可以有三家啊，三家这不，你每年都可以要每一家都要一个 free report， 你可以知道你这个 credit standings 怎么样，啊。而且的话你拿来的话你可以看看就是说有没有问题，通常说现在说 ID set 啊，就人家偷你的 ID， 偷你 ID 的话这个要怎么防止呢，就是说你去要这个 credit report 的话，你看一下看上面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啊。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有好多年前将近从20年前，我们住在 Washington DC 的时候，我相信是有人是想要偷我的，就说偷我的就 ID 哈，偷我的 ID， 他怎么做呢？他把 OK， 他去我的一个 credit card company 改了地址，所以这个 credit card 的每个月的 statement。寄到他的地址去，啊，寄到他地址去的话，我是怎么样呢？我是发觉到，就是说奇怪，一个月应该这个 credit card statement 应该寄来的吗？怎么不见了？不见了。那时候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哈，所以人家做那还容易做。我马上就打电话去 credit card company， 问说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就告诉我地址是不同的地址嘛，所以那个事情是发生过了，就是说我那是20多年前，那时候可能那样做还比较容易一点，今天是比较难一点。不过我们都要防止哈，都要防止那件事情发生的话是，一发生的话是很就是说，就是说很不好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所以 credit report 就是说大家如果。没有要每年要这 credit report 的话，应该一年每一年都可以要一次哈，这3个 credit bureau 都可以要到 free credit report。我们在这里的哈，有去要 free credit report 的话，而且一年知道一年都去要的话，举个手好吧？举个手。 没有，你们都没有。
我两三年要一次。
两三年要一次。啊，就说这里的 recommendation 是说年年都年年都要一下，都来看一下啊，看一下你自己的。
就那个破分了。
啊。
那个 report 做什么？
report 做，你就看看有没有就是说这 credit card 你不知道的，别人用你的名字申请的话，呀、yeah, ，你不知道的，有时候那 credit card number 在那 report 上面出现，啊，那时候那就很就是说你的 ID 被别人偷去的情况，就是说你要这 credit report 的话，主要就是说防止你的 ID 被别人偷去。啊，美国现在任何事情都发生哈、啊。刚来美国的时候都不会想到有这种偷人家 ID 的事情，现在这个事情都，啊，都是，假如你真的被人家偷了 ID 的话，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就是说，
你需要 monitor 一下，但是你不知道的话，万一别人用你的名字、你信用卡了，然后欠了一大堆债不还的话，影响到你的那个。
我刚才就 check 过一次，就是我把第一个房子不是。
他有些网上，那个 email 你搜到那个邮件呢，他说你自己 get 一个 free report， 你填一些东西，然后就可以看到你的 credit score。
credit score， 但你要看整个 report。
他
有的地方需要。
所以你
要的话，他会上面全部就是说，把你现在有的 credit card 都列在上面。你现在所有的贷款也都会列在上面，啊，对，而且就是说这个有什么特别状况的话，你一看就可以看得清楚，而且它是每年都你都可以有那权利，每年要一个 free report， 三家都可以要到 free report， 这样。
那牧师，我平时的习惯是，我一看到 free 的这个词，马上就跑了。
好，你不想要 free 的东西，
对哦，
不，这是
他是害怕你骗
他。你这里啊，这个是，而且是政府地方的，让他们以前你不能拿到 free 的 credit report， 以前这三个 credit bureau 的话，这秘密的东西的，啊，但是你一申请贷款，一申请 credit card， 他一定看你的一些 credit report， 那些公司要不要给你 credit， 他一定看你的 credit report。你这申请房子或者贷多少款啊，这些他也看你的 credit report， 以前是秘密的，但是就说因为美国政府这个议会有立法了，就规要他们这个 credit bureau 的话，一定要给人一年一次的可以做 free report， 所以这 free 的话是因为立法下来的啊，立法下来要保护我们这些这保护我们就说这我们平常的公民，所以是可以去要的，可以去要的啊。
我想插一个，就是前几天看到一个同学发的那个微信上面的那个录像，你知道那个很可怕的，他是盗信用卡的号，
当然是，
就有一种读卡机，
是，
他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半导体片吧，或者说大概跟信用卡差不多大，对，如果那个。离信用卡很近的话，就是比如放在上面的话呢，
是
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无线的连到电脑上，那电脑马上就显出来你的就信用卡号啊，最近花钱的情况啊，名字啊等等在上面
是
吧？然后这是在国内，它是中文的，就是
是，
所以我不知道是在美国有叫，
是，
因为那东西很小，是吧？所以它就演示，就是他说为什么不能够把信用卡带在身上？因为他放在裤兜里，是在钱包里，他是放在钱包里，是吧？然后那个人呢就拿个手套。戴手套，然后把那卡呢就插在手套里，但是你一般人看不出来的。往你旁边过的时候，就在裤兜这儿弄一下，
是
马上电脑里面咻，全部都显出来了那个信息。那他说那个预防的办法呢 是有的，
是
什么办法呢？就弄锡箔纸的，用锡箔纸做一个做像信封一样的，要把信卡放在里面。那个的话就是它会屏蔽了，就是即便你这么就在旁边弄的话，你也没有任何反应。对，我在想，哎。这是一个那个生意机会啊，是吧？
对，
做防盗信用卡钱包。
是。
那在美国，你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嘛？因为信用卡就是
啊，
信用卡公司本身有 insurance， 所以你不会有财产损失的。
呀，在美国的话，就是说你即使有损失，只负责到可能负责到不到100块，好像。
昨天我们看了一个还什么的，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 人家现金这个钱在、啊、根本就没到银行去取钱，没什么，哎，他的钱就不断的就是往外就是就人支走。那么就是以后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查，这银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按照道理来，这个人的这个密码，这人的这个存款的这个秘密的东西，应该就是你银行都是，你要支出多少钱，你老支，为什么老支？那个就是说你至少要给这个人是怎么什么老往外指钱，你要给他打声招呼啊。他现在没有，反正就是银行里头都被他就是那个叫个这个病毒侵害以后啊，他就是打电话也打就是打不通啊，就是完了，反正就是钱老被弄出去。
好，我继续来讲啊。这才说绝对不要为别人的负债签字作保。箴言17:18，这样讲，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为别人负债签字作保。他说是这箴言这样告诉我们说，替别人做保的话，最后是要负责任的啊。这甚至说，做父母的也不要为子女签字做担保。你不为他签字做担保，也给他们做个榜样啊。不为别人签字做担保，我们可以鼓励子女自己存款，或者可以给他们存款后的一些奖励啊，就是说我们可以 matching a portion of what they save， 鼓励他们存款，就是说就像公司吧，鼓励我们要放钱放 401k， 公司可以 match， 我们对孩子的话鼓励他们存款也是可以 match。 在我们用钱方面，我们必须量入而出，在买东西的时候要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我们自己生活是否能够节俭一些？我们是否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可否用比较少钱就买到的东西啊？这都是我们应该思想的。像房子吧，我们可以先住在便宜的房子里面啊，我们可以先买一辆好的旧车，我们不需要就是说要住大房子啊，开新车子才会快乐啊。我们知道我们有救恩哈，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喜乐，我们不需要靠这物质的东西来使我们喜乐哈，啊，房子大才会高兴，这个车子新才会高兴啊。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喜乐，不要常想与别人比较啊。就别人有的东西，你也想要有。在思想主耶稣说过，路加福音12:15，主耶稣在那里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就说这个我想这个房子大家道丰富啊，这些人的生命不在那些啊，人的生命不在那些。那他这里就说，我们要一个用钱的计划，每个家庭应该有 budget， 有 spending plan 啊。我们教会是有 budget 啊，是很好的，家里也可以要一个 budget 啊。尤其如果太太跟先生如果花钱的习惯不一样的时候，那当然最好有 budget 啊。第一步，记录你在一个月里面所有的收入跟支出，然后第二步的话，设立一个计划，第三步的话，三个月之后再来调整计划。第四步的话，记录所有的收入跟支出，来跟我们的 budget 来比较啊。所以这 budget 的话，总是要用嘛哈。这个教会有 budget， 主要就是说我们是害怕，就是说花钱花太多没有控制。家庭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 budget 来控制我们的钱的使用。然后他提到要写遗嘱哈。中年的时候就要写好遗嘱啊。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哈，列王记下20:1， 那是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所以圣经里面有先知鼓励这个国王要留下一命，就说写遗嘱。所以我想我们呀，我们也都需要有遗嘱。再问一下，有写好遗嘱的人举手？大家都没有，大家都没有。我是有一份旧的遗嘱哈，我大概应该是再去写一份新的啊。旧的遗嘱的话，其实我在1974年我回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在加州，那时候在加州教年书，那时候我就写了遗嘱了。那是找律师写的哈，那遗嘱还在哈。那之后的话，其实我真的应该再找一次律师好好写遗嘱啊。遗嘱应该写的吧，遗嘱就是说，在美国30%的人死亡的时候没有遗嘱，造成很多的混乱。在还有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公司是有 401k 要尽量存款，我想我们大家都做到了哈，这上班的应该这一点大家应该做到，尽量存款得到公司最高的 match，而且每年能够存款到 RUSIA 的话是最好啊，因为 RUSIA 有个好处就是你扣的税再放进去，假如是 RUSIA 的话，以后增值增到什么时候的话，你都不需要再付税了，是个好处在那里呀。我刚刚超过70岁半哈，70岁半的话，我们就说 IRA 的话有这个一定规定说一定要拿出来了， IRA 要拿出来的时候才发觉 RUSIA 真好。假如有 RUSIA 的话，我根本就是说不需要一定要拿出来这样的规定哈，这样的做法呀，这个所以我们尽量也可以的话，其实早一点哈，把普通 IRA 能够付税付掉，把变成 RUSIA， 这样是好一点啊。还说要为子女存款上大学用啊，每周是有 529 plan， 每个周有说你可以把一些钱哈、啊、放在这 529 plan 做儿女的就学费用，然后你可以免税，放进去钱可以免税，可以由收入扣除哈、啊、不需要交税。那这里啊，所以也讲到，就是说要存一些，然后也要使用一些啊，然后当然我们要留下一些的话，就要想到就是说必须要投资了哈。有余款的话，应该好好的投资，好好投资不是炒股票啊，不是炒股票啊。他这有个例子讲，定时定量的存款，20-30年之后。会有很可观的结果。如果每一年我们说存1000块的话，如果每年是1/10的增值啊，40年之后，这每一年你存1000块进去，可以到时候最那时候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会多少？结果是会52万6千啊，52万6千，所以。就是说你每年存个2000块，经过40年之后你可以有100万嘛啊，就是说这里当然说增值的话，假定说每年增值10%，
那光存款
啊，
银行利息没那么高啊。
是啊，所以就是说你必须放在没处放了啊。投资上面要注意，就均匀分布 diversify 啊，说这个也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地方有讲到，就是说 diversify， 因为传道书11:2说你要分给7人或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啊，这个就说也是教导某种的 diversify。 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有 401k 的话啊，或者是 IRA 的话，当然就是，当然你不现在不能银行，当然现在根本几乎没什么利息了嘛，你就算放在比较稳定的 mutual fund 上面了啊。孩子小的时候啊，现在他有这样的说法，孩子小的时候做母亲的留在家里有很大的益处。这对美国人说，因为美国人没有祖父母来帮忙啊。美国人来说的话，就是没有祖父母来帮忙的时候，他当然是做母亲的留在家里有很大的益处。但孩子稍微长大之后，母亲再出去做事，因为常常说一位妻子的收入在交税、工作的费用，以及就说你必须请保姆的费用之后，并不是很值得的。他这里给一个例子了，如果母亲的收入是每个月是2700块钱，在除掉所有的开支之后，只会是就是说每个月真的只有832块钱一个月。如果他每个月工作172个小时的话，那他的工资真的是最后那些费用都拿掉啊，就税拿掉，请保姆的费用拿掉，然后工作费用拿掉的话，他的工资是4.84，就将近5块钱一个小时。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就说哈，母亲说是要上班的话，有时候并不见得是有那么大的好处。如果家庭要决定说母亲要在家里的话，那就必须减少开支啊，生活节俭。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生小孩之前，妻子生小孩之前，当工作哈，妻子收入就全部不要放在消费上面，用在奉献存款跟父亲贷款上面。所以这个是啊呀，我就是我从书上把一些要点哈，就是说啊截录下来。那这个是就是说我以前教成人同学的，就是说第11课哈，关于基督徒的生活11课讲金钱。那所有的英文的 reference 的话都在我网站上面哈，在网站上面，你如果要去找出这三本书的话，都可以去上面找。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就是说对于金钱的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怎么替神管理金钱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总要了解这观念了啊，神是拥有一切的啊，我们所有的不是属于我们，我们只是替神管理。有没有别的啊？呀，有别的要分享的？呀，我是觉得就是，呀，我自己是一信主之后，一回来，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我就开始十一奉献。呀，那时候还在刚来美国第一年嘛，我就回到主的怀抱。那时候还是拿奖学金呢，啊，学校给奖学金，给多少奖学金，我就十一奉献。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觉得就神是给我丰丰富富的一切哈，真的是一切都没有缺乏。我觉得就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啊，真的是神是有特别的祝福。真哎呀，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神特别给我们恩待。怎么说呢？最近当然说是，我跟大家提过哈，就是我大学时候很好的一个朋友叫林孝信嘛啊，林孝信刚刚在台湾过世。哎呀，我是觉得，我自己一信主之后，我就跟林孝信来传福音了，他拒绝。啊，又跟我大学同班同学叫曹亮奇的，跟他传福音，他也拒绝。 那现在大学毕业了50年了嘛，对呀、啊。那我是感觉到神真的是没有亏待啊，没有亏待做基督徒的。当时在大学时候，啊，大学时候我是搞了很多社团活动，所以大学时候书没有读好，也是因为书没有读好，所以我才反省哈、啊，我在反省我觉得我自己做错了，才想要回来。那时候的话，在大学时候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说这两个朋友的话，啊，当时他们都雄心大志啊，他们都说来美国应该4年就拿博士了，拿完博士以后再做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做3年，马上要升这个 associate professor， 这3年的话要升 full professor。当时听他们那么讲哈、啊，当时我都不敢吭声了、啊，我大学书没有读好，啊，但是呢，今天我觉得，呀，真的是可以说，就说在美国真的做到 full professor 的还是我嘛，是不是？我后来是在啊马里兰大学的医学院啊做 full professor， 那林嘉欣他是。呀，他搞太他是不断的搞很多事情，所以啊，他来美国连博士都没拿到，对呀。那另外一位的话，他没有，他不想要小孩，结婚不想要小孩。那我觉得就说没有孩子的话，老年的话都是相当孤单的，而且他现在在台湾也生病，哎呀。所以我是感觉到，就是说神真的是对基督徒有特别的恩典啊。虽然我不是说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啊，现在没有说我一切都很好，不过就是说我知道神对我有特别的恩典啊。神真对基督徒有，我们好好的做基督徒，好好的来讨神的喜悦的话，神是对我们有特别的恩典。有没有别的分享？
我说两句吧，啊，总结牧师讲的真是很好，而且就是给我们很具体的这个 roadmap， 这个说实话也是，虽然我这个人，我觉得我不适合在美国生活，我常言老笑，我就说什么 credit card 什么东西，我就发 cash， 知道吗？这个我就这样，然后那个，所以说你要让我就是说。那个让我去银行，我都不知道那个我的账号在哪个银行，我真不知道。不会骗你，有一年那个夏天，朝阳回去3个月，发现我手头没有零花钱了，没有 cash， 然后就带着我儿子去那个，就说我的去取钱去，带着号，结果在存款机里头死活取不出来钱，后来号赶快来叫我说。哎，你快走吧，待会 security 来找你了。我不知道那个密码是什么，走了半天真的很烦，所以就走了。然后一年在那个去意大利，去意大利的时候，我去买东西，就他那个我都拿好东西了，然后那个去买东西，人家就给我就 stop 了，他说你的 credit card 不 work， 我说我的 credit card 不 work。我说我的 credit card 昨天还用的挺好的，后来他说你现在我们要打这个 one， 就是这个美国电话 check 你的 background， 他说那你去 check 吧，结果那个电话是打过来以后发现就说那个问了我很多那个说那个 security 问题，我一个也答不出来，最好把那个东西都放回货架上去了。后来再有一次去那个在他在 Memphis 买东西的时候又给我 stop 住了，第二点就是说，然后结果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你这个卡是谁申请，我说我知道谁申请，我老婆申请，他说那你告诉我他的身份是什么，我说就今天他是给我老婆买东西的，正好我说给他 first day 那个，但是我就说怎么说呢，我就 接着就是牧师跟我讲的，就今天讲的真实，我在这里头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说实际上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说我们还是生活还是要按神的话去做，不是说那个还是有计划，要知道这些东西，在这个美国这个反神学要这些就是 basic knowledge 这样，我们真的不 care， 真的不管，真的不知道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就跟我讲的就，所以呢，今天也是很凑巧。今天早上呢，实际上我就坐在那，花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说我这不就这么 stupid， 我这个东西这个账号我怎么就现在不起来呢？我们的 group 里头的秘书送了我三次 email， 这一次就说你如果再不那个的话，我们是 paycheck 是两个星期一次。他说你再不 set 那个你的那个，我们是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东西，什么 green 什么一个 green 什么 code 什么 green code， 一打开那个上面是一个 green 的那个，就说你必须 set 好你那个 deposit 的东西，不然你两个星期以后我们的那个你的 paycheck 就进不去了。那我今天我平常接到所有那东西，我唯一一个做法就是摁着 forward， 就 forward 给超越。我说 forward 给超越了 ，forward 几次了，他也不理我。最近我不知道他忙什么了。所以我说，那我今天早上我自己 set 了一个吧。我说我就不信我 set 不，就我花了我半个小时，一会问我 security 是什么。你的第一个 card 是什么 color？ 你的跟你的那个什么就，但我觉得今天也是凑巧，就是正好我们是的，就是学到很多这些东西，就是说不是说不 care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基督徒要做。那基实际上圣经里头教我们很多东西要去做。谢谢牧师今天给我们讲。
就是说，不过就是说你，有时候你做一些事情非常专心的时候，就是非常专心的时候，你可以有人帮你 take care 这些也很好，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他都不想这些东西的。
爱因斯坦是最开始我的开始。
所以就是说夫妇两个人可以彼此配搭啊，他如果太太管得好，你就让太太管，你自己专心做你的事情也很好啊。就是说都是夫妻两个就是一个人嘛，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说让太太管，看谁比较能够管钱就谁管啊。在家庭里面不一定说一定都要太太管，也不一定都要先生管，就看两个人常住在哪里，大家彼此配合。有没有别的分享？
我觉得牧师今天讲的非常好，并且还是有一句话。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管钱，我工资我都不请你，都是他请你。而且我们的钱放到那里，你要用就用，我也用，我都不管，放在那里大家共识。那么一个计划，还有的是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月这那个工资呢是在42.5块，除了生活费倒是几块钱全部都给父母，他的钱呢也是给父母，还有呢就是他的亲戚朋友啊，他还得给那个
生病
他们生病啊，一些需要两个人资助，我们两个的钱直到如今我都没管过，都是他没管，
我也没管，都是放那就行。
其实要有一个计划，
反正不会负债，我们也还是感谢神，跟我们没有负债。
还有是遗书，我们从来没想过。但不是提醒我们，我们也考虑过一下。
没有什么感，这个遗书的
钱。你没有什么
财，也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房子在中国呀，要处理一下。
那个
房子很重要，
房子要
看一下，要真的。
我们现在。成了公民以后房子也把它处理开，一直放在那里没有，又没人住，又没租出去，也是浪费。
还没别的要补充的？有别的要补充？如果我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了，就开始来一起来吃饭。有没有小孩啊？要不要叫小孩下来一起来祷告啊？